但是好像也是必要的，觉得不想让我的姐妹吧，就一直在一个浮在表面上、表皮上的层面当中，听几段经文、听几个建议就过去了。我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如果大家能够讨论，那就变成对话；如果大家不讨论，就变成牧师填鸭子了。盼望神你亲自的带领吧，能是填鸭还是讨论，都由主你来定。给我们弟兄姐妹心中有从你那儿而来的感动吧。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这几个礼拜吧，我一直在讲关于救赎的观念。如果说上通常教会基要真理的这个基要真理班呢，那这一个所有内容一堂课就完了，基本上讲几段经文，比如说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呀，就是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再讲哥林多前后书啊，然后彼得前后书啊，讲约翰1:2啊，都会提到几段经文来描述救恩的道理。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简单，依据圣经。这个对不对的对，但是足不足够呢？我觉得是不足够的。的道理在哪呢？是因为当我们参加完信仰班以后，来到教会，来到实际生活当中，马上就发现这种跌倒率，然后离开率是很高的。就是弟兄姐妹通常参加完教会的一个简单的7-8堂课的一个信仰班，然后回到教会当中，通常神怎么不听祷告啊？怎么救恩不救我爷爷，不救我奶奶啦？神到底还是不是爱啊？就诸如此类这一类的问题，在信仰班中都没有讨论，没有驻留，没有停留下来思考。所以这种就信徒来到教会，通常就变成不是两极分化，三极分化：一，前门进来，后门逃跑；二，然后教会的一个刺儿头，总是提问题，反正他也不懂吧，不清楚吧，他就不断的提问题，总是跟教会有一个在 chemical 化学这种物质上不吻合，呀，这是第二种情况。再有呢，就可能他因为追求，然后谦卑的学习，自己在读书，圣灵也感动，哎，他可能就在里边，往前走，继续是器皿，大概就叫类型比较多，是这三类吧。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90年，我在那时候在奥斯陆华人教会，那个时候能回答我们这些刺儿头，我把我自己称为问题青年，然后也是个刺儿头吧。那把我的问题提出来，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回答我问题的吧，几乎寥寥无几了，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回答我们这一类的人。我称我们这一类人都属于比较 trouble maker， 比较麻烦制造者。我呀，那阿康啊，可能大概我们这都属于这一类人吧。叶子可能会好一点，叶子比我们年轻一截，那会好一点，那会态度上，为人处事都比我们温柔一些呀。我们是很厉害的，在当时在教会里边，我想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领袖们呢，见到我们都怕我，都能够躲得躲，快跑快跑。我每次去到教会提一大堆问题，我是以提出问题他们解答不了，很有满足感，很有快感。其实自己也不满足，回到家里边也很痛苦，所以。学习是必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学习，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思考。所以刚才问一心，我说他说，哎呀，想到的门训都是这个教会的领导人物来的，你错了，恰恰就是你我这样的人来的，你知道吧？一心，我们属于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学习其实蛮重要的。 那我们这一次教会这个信仰班呢，我就把它变成一个扩大会议，就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可以一起来谈，把问题谈透它，谈懂它，谈好它，就不要说留一个尾巴，说回到信仰生活，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好像还留了一些对信仰不确定。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吃亏啊，我们蛮可怜的，也不都得到满足，都得到解决，有问题在这提。所以我盼望门训不是一个单单填鸭式的呀，如果你们不说话，那就真成了填鸭式。当然也有些东西也真需要填，你如果不填鸭呢，那南京板鸭就做的不好吃，它就需要填鸭。有一些比较重的东西是需要填的，填到我们心里边，填到我们的胃口里边的，我们要消化，要慢慢思考。人生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思考。人最不喜欢就是思考，人一思考就犯困，人一思考就犯懒。所以我们这个门训的特点大家知道了，就是向自己的头脑去宣教，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懂得如何思考。如何去面对我们自己闲懒不结果子的这个头脑呀？在教会里边也是两极分化了。一类呢，在传统的教会就你别想那么多了，想那么多都是不属灵的，你就相信就好了。这个呢，我称之为是盲从，不真信，大家都信我就信，这个其实不健康，迟早有一天你会跌倒呀，一有风浪来。你就跌倒，一有个什么打工的机会来，教会你就不回了，一有个升官发财的机会，那教会你就忘，一有个什么家庭、个人的、经济啊各方面的矛盾和压力来到的时候，你也逃之夭夭为什么？你这个根基没有打好。到底耶稣是谁？你就这些基本问题不处理好呢，你这个路走不远的，你也走不快的。呀，我记得我90年信主，然后我是7月29号晚上，10点39分，我做的决志祷告。9月底的时候呢，我就2个月我就读完一遍圣经了，然后到大概半年左右吧，大概是1991年左右的时候，我大概已经读了，读了大概7遍圣经了，每天读，每天读，呀，所以我觉得我们前半生被30多年了，结果后半生不想再被耶稣基督骗了，所以我现在要把圣经读好它，读通它，读透它，读懂它，边读边提问题，提了505条问题，然后一天到晚刁难人，所以这个经历是很痛苦的，弟兄们。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经历过这个痛苦，我就不希望我的弟兄姐妹吧也经历这样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尽量跟大家把脚步放慢，我们慢慢的聊，慢慢的把这个信仰的根基打牢它。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把信仰的根基打牢，而不要人云亦云，最后变成时云，时云来了又跑了，刚看到你就跑了。呀，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是什么，然后最后你自己不思考，然后最后被大家的教会弟兄姐妹说的话，就我也拿着话照搬去对别人讲，其实你并不理解，这个蛮要命的，这样的信徒通常是经不起风浪的。呀，你看看耶稣12个门徒，哪一个没有跌倒，哪一个没有最后都逃掉的都有，除了约翰年纪小，跟耶稣还算是一个半个亲戚吧，跟着玛利亚带着玛利亚就离开十字架了，还算是勉强 OK，神给了他90多年的高龄，很孝敬，其他的都加个引号都不得好死，被钉十字架，被倒钉十字架，死的都蛮惨的，所以。信仰之路是不容易走的， 好，那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先不讲内容，我就问每个人都可以听的，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我们谈救恩论就从每个人开始谈起。我盼望尽可能多的回应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白雪，抓你出来，你不用露面，嘴巴讲话吧，好久没说话了。
好的，好的。
要不要？
感谢主。好的，我觉得我怎么感觉我得救了？就是我觉得好像，就像圣经说的，就是神的道就是种子。我就觉得好像，真是这个种子，就是让我感到一个重生的感觉。就是我以前的老我好像不太一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以前，要是我要遇到事情，可能要发火，但是我突然想到神的话语说，人的怒气成就不了神的意，我马上就止住了。所以我就觉得尽量在我的生活还是在我的各个方面，我都是以圣经的神的话语神的道作为我现在的一个准则，好像跟以前确实不一样。我就感觉好像是得救了。感谢神。
白雪，你的分享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信徒都会和你的情况一样或者类似，但是你可能需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怀着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会有一大堆的被非信徒啊，或者说是老信徒啊，或者说是社会上啊、历史上啊、过去现在未来可能无数的发出挑战，而你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你所说的感觉和经验呢，其实在佛教徒里边也有的，道教徒里边也有的，穆斯林当中也有的，这个藏传佛教里边也有的，这种感觉大家很普遍的。哪怕是就是有我们是年纪大的人啊，像我呀，这里边年纪大的多了，像一心阿康没来，就是过了60岁以上的人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类似的感觉。经过文化大革命，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也是很崇高的，董存瑞了、黄继光了，真也好假也好，起码所讲的那个故事对我们的影响是很真实的，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的理想奋斗终身，举个手宣个誓，这个感觉很真实的。也为了这个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那种感觉也是很美好的。白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意思不是否，我先说不是否定你，我当然肯定你了，我是牧师嘛。但是我要讲的，当你用这种思维模式去认识你的信仰的时候，我要讲的同时你也面对的挑战，因为你这个信仰的感觉会被他人提出挑战，或者至少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不认同你，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再听我你先停留在这里，来听听别人说好不好？还有没有想分享？白雪分享的非常好，那你的得救依据是什么呢？有没有？李伟，你出来讲一讲。李伟，在吗？李伟不在。那云平吧，云平你出来，你出来讲。李伟怕，你出来讲，你怕不怕？云平。云平的乖宝宝一叫得出来，说，云平说，
你是说什么？我在开小灯，
你声音很小吧？
我就说，
你声音很小，
是哪一方面的？
是吧？
我就是最近，我是觉得我在扮演几种角色一样，就是在有些场合呢，我就比较好一点，但是在有些场合，我就说，我觉得 我觉得也许那个场合可能有哪方面的问题，结果我就会爆发出那些矛盾出来。然后我是希望就是说，那么就说我的需求得到满足哈，这种。但是那个团队呢，他就不能够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经常爆发出那种问题，然后是希望他们对我有所那个安慰那种哈。但是呢仍然没有。于是呢我就开始可能要发一些信息，就是可能我就是不是要向教导他们，就是说你们应该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的话就是缺乏这种就是说对出现问题的一个安慰，一个同情，一个怜悯，就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做的话后来我发现我这样去做哈，后来我就想通了哈，感谢神，就是说我应该成为那个安慰别人的人，而不是就是说我出现了，如果我反复出现问题，但是我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哈，但是我应该成为那个安慰者，而不是始终去抱怨那个团队没有这样的安慰的人。谢谢。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问的是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你被救赎了，你怎么知道的？你的依据是什么？
好好好，我刚才说的是最近的征战吧。我是觉得我得救哈，首先我相信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而且我又选择就说过悔改的生活，虽然说我经常还是就是在自我的就说满足自我的那个公式的里面哈，但是当我这个矛盾过去了之后，我反思，我就是说我自己有哪些问题，我还是愿意求神来帮助我，就是我愿意选择悔改来解决这个矛盾。我觉得这个矛盾我会也许刚开始我会去埋怨这个环境当中的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就说存在哪一方面的问题，我不能改变环境的话，我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我愿意选择过这个悔改的生活。
好，行了，你已经讲了，但是你觉得没有完全太扣题。曹杰出来说，曹杰你试试。
我已经在那个
曹杰
聊天说了，喂，听到吗？能听到吗？
看到。
对，我就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对，我已经说了，我是可能有点卡，我已经说了。
没有关系，我就再继续跟你对话，大家都在听着。请问你这么说的凭据、依据、根据是什么？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样讲？
圣经上讲。
很好，圣经上这么讲。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这么讲就是你的依据呢？
因为信了呀。
好，你已经看来你已经达到 bottom line 了。好，我再问一下其他人。伟珍，你要不要出来补充一下曹杰说的？你们同一天受洗的，伟珍。
Hello，
白白在不在？白白不在。伟珍，你说
要补充什么？他依据吗？
我问。
对
啊，因为曹杰说了，他是根据圣经罗马书10:9-10，你们若口里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他没有读完，我帮他读完的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凭什么相信你口中所说的话就是你的依据呢？”他说：“这圣经说呢。”那我接下来我就又问他，我说：“你又凭什么？”认为圣经说的就是你的依据呢？他就停在这里了。那伟珍你生日快乐啊，先给你问候一声生日快乐。方舟阿姨给你问候了。 啊，所以也借着你生日的喜气劲儿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曹姐好像没有完全回答，那你来回答一下。
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啊。
你怎么知道的？
啊，对，又回过来圣经上说的呀。
好，你看到没有？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平常思考是不足够的。通常被人一直问，问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模式就卡壳了。好，停在这里啊，继续往前摸索，继续往前讲。我喜欢这样的讨论，这样的讨论是有可能把我们放一个底线，从这里开始去跟自己传福音，向自己头脑宣教，你才有可能向别人传福音，否则你怎么讲得清楚呢？哎，我现在问你们自报奋勇吧，还有谁愿意出来讲？这个话推到这里，你就开始就要面对了，面对你自己，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 bottom line 在哪里？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前段时间石云给我们提了不少问题，他就能够把我们推到这个问题的底线，他是怎么过来的？其实他这个经验，我希望他不要单单停留在感觉上，然后把它上升到一个思考的层面当中，就可以扎下根来。
那个牧师，我想讲两句。
是
啊，那我就觉得我不敢确定，最终确定我是否能回天家，但是我一直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且同时我感觉到上帝是这么带我的，就是包括遇到牧师啊。一路路就这样的经历啊，这条路上一直有上帝引领，这是我感觉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看看曹杰说了什么。曹杰说，我用自由意志和现有的知识水平选择相信圣经讲的事，我也信。 OK， 这是曹杰的回应。还有没有其他的？
牧师，
有没有其他的回应？
牧师，
进去。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感受吧，真的是，但是我不能够确定我是不是那个得救了，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平常的那个体会，就是说我会跟别人。就是跟那个同学同事或者是校友那些人，就是周围的朋友嘛，就是我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说没有说去思考，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引用那个就说引用圣经里面的那个话语或者是那个相关的意思去回应那个所应的对应的事。那么对方的话他也会能够感受得到，就说哦，他让他自己会听了我说的话以后，他会很舒服，就是他也会能够很快的会赞成我的那个观点。就说以往的话，就是说我没有我可能是不会怎么去回答或者怎么去处理那相应的事情。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说是也是那个受那个主的那个支持嘛，或者他给我的一些。恩典吧，像是，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遇到一些其他的事情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我举个很简单例子，就像这个奉献这个事情嘛，像这个八个孩子这个母亲这个事情嘛，其实换了以前的那种我的性格的话，我可能话不投机的话，就上去一两句我就不会理别人了。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就是说，可能我就会转话题，就不会跟他探讨。就是因为我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样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以后我就不会去再去坚持了。但是现在的话，我还会耐着性子跟他去分析一下。我说，哎，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这样想的。 然后但是我会告诉他我是怎么分析的，我把我分析的那个逻辑的那个东西我会告诉他，然后他的我就也会反问他，他的那个逻辑的里面他的标准他的定义是什么，我会从这个角度去跟他去耐心的沟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针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热点或者是不公平的那个事情的话，我以往的话也是可能是说不会再多的去分享，就是分享一两次我就可能不会分享了，但是我现在还是会就是说我会分享在那个校友群里面啊，或者是同学群里面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如果我信任这个主是在看着我，如果我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不是行的那个主的道上。但是有一些人的话可能你我分享出去了以后，很多人都有一些群嘛，就是说他基本上我分享出去了以后，就是一个实在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他都没有反应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说，但是我还是我不关心别人有没有反应，我是坚持，就是说我会去做这个事，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是值得的。就是我是觉得，神让我们要去爱别人嘛，就去坚持那种公平公义嘛，那么我就得去按这种方式去做。但是我就做这样的话，可能以前还会顾虑一下，哎呀，这个同学的面子啊，或者是其他的受到一些其他影响啊，让别人知道我怎么怎么样了以后，可能我以后做别的事情就有些麻烦或者是不太方便别人。但是我现在就没有那种顾虑了，就像是基本上没什么顾虑了，我是按这个那个怎么说，就是说行的那种尽可能的往那个从那个主的那种那个思维模式去考，那种叫什么标准去做吧，就是说他的要求去做吧，就是说他我这样做应该是符合行的神的那个心意。所以的话我觉得我觉得是根据这段时间就是来那个的话，我是基本上是按这种方式做的话，我觉得是可能是在行的那个主的想法，江老师。但是真正后面得不得救那个东西，这是我是没法去评判的，因为这个我也没法去那个，只有是那个神的才有那个决策权，就是在那个神的主那边嘛，张老师。我就分享这些吧。
谢谢。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青菊。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so far，我们在理性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确据，我们在感觉上好像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引以为根据的确实，好像我们都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但是我们这群人却竟然都是得救的人，你不觉得会有点讽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上是有一个瓶颈之处的。当我这么问你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怎么讲，叫做 tricky 吧，就是给你们设了一个小小的小陷阱，让你们往前跳。我发现无一例外的都跳到里边去了，没有一个不落在这个陷阱里边。你看这个逻辑链条是怎么问的，我在问弟兄姐妹，我说问你怎么知道你得救的有些人就说因为我口里承认啊，心里相信啊。哎，为什么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呢？哎，圣经这么说的呀。那为什么圣经这么说那就一定是确据呢？好了，大家所分享出来这两个倾向，第一我的经历啊，我的感觉啊，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得救，但是我的经历和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得救，这是我们暂时把它称为感觉派。 OK， 第二 也有理性思考啊。你看那个曹杰有一句话可以做这个代表吧，他说我是用自由意志和现有的知情选择了圣经，选择了相信圣经讲的是我也信，对不对？还有感性上的比较但比较模糊，但是就是不拓展开讲。 那么云平说信而悔改，爱神爱人。那伟真就说还有圣经被时间证明了它的正确性。那这一切东西你发现我们都陷在某一种什么陷阱里边呢？请大家留意我下面这句话，大家可以做笔记啊，请留意我下面这句话。我们都普遍比较容易落在一个用相对去证明绝对的陷阱里边，这是不可能的。人做不到一件事情，就是证明圣经，证明真理，证明无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限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也顺便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解经最高的原则是已经解经，圣经来解释圣经的原因，是因为只有绝对的东西可以解释绝对的东西，相对的是解释不了绝对的。第三就是用维度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人所活在这个世界上，所眼睛看得见的，就是长宽高三维，已经看不见的或者可观察的。你声音要关一下，叶子，你的背景声音要关一下，要不然你的声音出来就影响。好的，谢谢。有些蛮好听的音乐。好，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呢，低维度的就证明不了高维度的，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了。蚂蚁，算是一个抽象概念中的二维空间的动物，其实它也是三维了，它比较小，在爬行而已，它没有办法证明人类，其实它也可以所谓的证明，如果给它有足够的时间和手段，它 possible 的，那同样人这么低维度的，我们三维四维空间的，就证明不了五维了，五维六维七维八维，它就在我们周围，它看不见我们，我们看不见它，等等这一系列可思考可观察，可去被测量的这些东西，都帮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是不可证明的，信仰是不可证明的。所以当我们用理性啊、自由意志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来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出很多的理由，但是其实我们都在讲一个比较不真实的话题。这个不真实的就是仿佛或者貌似我们可以证明上帝，大家听懂的意思吗？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 问题就是我们所以信仰一来，人一来到信仰东西，一面对上帝，一面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所面对的难题。在这里叶子啊，你刚才放那么多的骚扰音乐，现在罚你出来讲讲你的观点是什么。叶子在吗？
在，牧师，对不起，刚才我在我们明天的崇拜，我先把它放在边上听一遍，同时听两个耳朵。
那你现在讲两句吧。
还是同样的问题吗？
还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呢？我是一层一层开始剥洋葱，差不多剥到核了，把这个机会给你，你来讲。
我脑子里就那一句话，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一句话，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良心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出于神，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我的就这句话，就是也是圣经这一句话。
你非常聪明，用圣经来解释这句话，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那你讲这句话，其实你叶子你知道吧，你仍然没有触碰到这句话的这个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是对的，毫无疑问，我先给你肯定，你是对的，毫无疑问。你讲的答案是 absolute 绝对正确，但是你却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因为当你去跟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圣灵是谁他不认识，你的心怎么样 又与他无关，你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啊。
你这个是说从不信者的人来问是吧？
我是说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解答，你需要有个，你需要有个解释，你需要把你自己的原因给讲出来，无论是什么你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人如何得救的问题和我如何知道人是如何得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嗯，我明白你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说面对在教会里讲任何一个人问你，你要把这个，好，我要想一想，
这个、表、你想一想，表面上好像是一个要传福音的问题，实质上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实质上跟别人没有关系，是我们 自己要面对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 得救？我这个问题我跟可义讲，讲了几年，讲了五年，他还是转了转了转了，又转回来了。那原因何在？就是这个问题是没有 面对嘛。哎，可义来了，你也可以今天刚好来这听，对你是最有益处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之所以知道我的这个问题，知道以后是可以 面对屠刀抹脖子的。你想想当时这么多跟随主的人最后都被钉十字架，都被砍头了，临死前是坦然的，面对死亡很坦然的，死亡来到以后没问题啊，你杀我我也爱你啊，这种力量是震撼的。坦率讲，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传福音缺这样东西，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成功神学，是职场事工，是商业 宣教，是金钱宣教。大家忽略了信仰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当信仰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可以面对我明天上断头台，我后天失去工作，大后天饿死，如果饿不死我住在大桥底下，我甚至跑去到乞丐人当中，到监狱里边去传福音，我都甘之如饴啊。那凭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单单把一节经文背下来成为我的一个答案，你对自己的 保护是很大的，谁都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你对，你又如何去把这个问题的信仰的最 roof 最根基的东西给带出来，成为一个生命。其实整个信仰基督教信仰能够传到今天，这并不是说大家经文背如何，而是大家因为圣经的这个缘故，因为信仰的缘故所活出来的这个生命，能够让人能够认识到它是真理。那人之所以认识到真理，这个根基是什么？可以啊，你要不要说两句话？可以。你知道我的问题吗？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这问题一直困扰你，对不对？你一直说，哎呀，我不知道我怎么得救。你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庆军，你也说，叶丽，你也这么讲，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得救。那你这个信仰，从本质上讲，其实蛮可怕的。一阵风吹来，我几乎是担保你肯定是经受不起，一倒就是一片。很少有人在信仰的根基上站在那里，很少有彼得保罗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说 Here I stand， 也很少有人 面对一个发财的机会，工作的机会，自己得益处的机会而继续持守信仰，这种人也不多。原因何在呢？我们对世界的心没有死，我们对基督的心没完全活过来，还没有真正经历上帝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原因何在呢？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里。如果这个根基问题没有打好，没有做好，坦率讲，我们信也信的有一天可能会 loser， 会松动，只是觉得好像 这里边有永生之道，让我离开了这个永生可惜，我还是痛跟着吧，跟着看一看，看到牧师前面怎么走， 看看弟兄姐妹怎么跑。如果能最后给我一个机会，扑上那个挪亚方舟钻进去，被一个大洪水给吞吃了。大家好像都怀着这么一种心态。但是为什么你不提早去帮挪亚去修一个船，造一个船，哪怕找一个钉子也好啊，帮忙抓个小兔子也行啊。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没有，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全部都远离而去。也有很多在岸上 观察，离着挪亚方舟可能几百尺，殊不知大水来，想回到挪亚方舟的机会都没有。那这个机会，这个根基是什么？还有一道，我蛮高兴的，今天把你们都问到，没有一个回答我。
牧师好。
上回答了上我的当。白雪说。
不好意思，是，我对您刚才的问题，我能再补充一下好吗？我的分享。
说，白雪。说，白雪。
感谢神吧，就是当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才在思考。我就想简单的谈一下我的这个信仰经历，我觉得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能够回答到，感谢神吧。其实，我从小因为我外婆和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从小是在一个基督环境下长大的。我18岁其实就受洗了，但是那时候就是说。让我信神或是是知道主耶稣，我觉得我是很朦胧的，我就是完全的不知道，就是说妈妈说信我就信，妈妈说好我就好，我因为我相信我的母亲，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信了，但是我一直很朦胧。甚至我就觉得我以前的时候读圣经，拿起圣经就睡觉，而且呢一有事儿才去到教堂，所以我就完全是在一个就是完全对神对圣经是完全是一无所知，就是一个朦胧，就说信就信的那样的一个，就是属于乖乖女吧。但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神，在这几年让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 弟兄姊妹，包括牧师您。我就觉得尤其这个网络平台一兴起之后，我突然让我的信仰从一个朦胧的状态已经到了一个去认识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我真正的就是说，就像圣经说的，圣经本身就可以证明耶稣，就是证明耶稣证明神的一个说明书。也就是说，圣经是世上唯一一本神意志体现的书。我们通过圣经，神也是通过这本圣经来告诉他的儿女。所以当我再次去真正慢慢的明白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信仰已经不是朦胧的。就像神说的，圣经其实在6000年中，无论是旧约的预言，还是新约的成就，还是无论是新约最后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说的，要在新的国度喝新酒，也就是将来启示录，其实启示录也就是如今的现在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预言成就这样的一个信实的凭据。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实凭据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那种茫然，让我真的深深的感到，我觉得确实神是一个活着的神。神也说了，我先把所有的事情先告诉你们，到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了一个神是一个有预言有成就这样一个信实有凭据的一个真神活神。而且耶稣的到来，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也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也就是说耶稣为什么是我们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是因为耶稣让我们看到了神真实的一个形象，人的形象，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是在几百年前旧约16个先知写了17本先知书预言同一件事，也就弥赛亚王耶稣会到来。所以在600年以后， 耶稣真的就是按的圣，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说当时喝醋的那个事也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预言。所以我就觉得再加上耶稣三天后复活，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他们能够死了以后他们的尸体就是肉身还在世上，唯有全部都在世上，唯有耶稣的找不到耶稣的，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身体肉身却不在世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奇迹。所以我觉得那些门徒，当时十二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到最后彼得最后宁可为主耶稣倒钉十字架，因为任何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为一个谎言去那样不顾自己的性命向全世界宣教。所以这两千年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宣教士真的是不顾一切的个人安危向全世界宣教。所以所有这一切一切的实状，其实这就是神在世上让我们看到的实状。所以让我曾经一个很朦胧的一个孩子，就是为了好像成为一个乖乖女，完了为了就是说听妈妈的话去信仰，到最后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已经不让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相信，也让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认可。所以我刚刚感谢什么，我想今天借此呢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不知道怎样，但是我现在就觉得真的就像神说的，真的到神的新国度来临的时候，我们肩负着一个传扬神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代，一个蒙恩的时代。所以让我真的现在的我好像突然觉得从一个曾经属世的人转向了，真的就是说从神从个人的这个意志去转向神怎么看待人，让我真的对所有这一切不得不让我感觉让我无法去就是说不去相信，不去好像去真的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所以感谢神吧， 我突然觉得很、很想分享一下，谢谢。
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分享，你分享很宝贵，因为你带着你的爱，带着你的感情，带着你的经历，带着你的这个得着，都是很宝贵，你讲都是对的。但是呢，遗憾的就是仍然没有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本身呀。因为这个你所讲的，我们称之为信徒经历论啊，把它归在一个信徒经历论这个范围里边，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你有这个经历，我没有啊，我怎么能够就是得到你相同的感觉和经历？那如果得不到，是不是我就不得救了呢？那这个问题仍然还没有解决。还有没有一心，你要不要出来讲讲？今天第一次参加，欢迎你，但是我们这里尽量大家都参与，要不要？
这个牧师啊，
那个一心，我们团契里好像讨论过这个问题，你可以说呀。我们团契里好像有一次
还是允许我就是光听不说吧。这个我先认真学习，认真学习。
在神的家里，各个都是家人了，每人都谈。因为牧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就诚实诚恳地面对自己的生命。好，下想说。
牧师，这样子就是说那个得救啊，人的得救他是本乎恩，因着信，对吧？那你如果是信的话，你就口里就是心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说这是一个。但是它是你当时的这个点，就是现在我是这样信的。但是你将来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每个派都不一样吧。我觉得就是加尔文跟那个阿米念他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就说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就说有的人说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每个人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没有现在这个定论，就是你究竟将来有没有得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只有神知道。这是我的一个思考。
牧师啊，
哎，对谁说？
哎，当夏强姊妹讲的这个，我也是想到一个，就是，不好意思，我不能露面啊。我感觉到就是， 当我们相信洗礼之后，因为正天路的门是窄的嘛，所以我们好像这几年来你一直带领我们怎么去灵修，怎么门选，我才可以真正的得救。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但是如果只是瑞典人啊，就是讲就是好像一生人只是三次进教会，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能知道他可不可以得救。但是如果好像我们真正静静来跟随主的话，我们应当要跟随主，在圣经里面所写的，我们要跟随他来，我们要真的很努力，因为不容易，因为老我，终故就是老我，我们会有时会反反复复会回到老我，但是靠着主耶稣给我们圣灵来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可以就知道我们就是在我们怎么说，就是好像你在这个灵修里面说的，这个羊听到牧人的声音，他应得我们，我们也得应得他呀，这样我们就这个我
掉了，对，听不到你声音了，
听不到吗，牧师？听到吗？
来了，现在有了，刚才没有，现在有了。
OK， 刚才你们听到我到哪里？
听到，你说吧，没关系，继续说。
所以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听到羊，牧人的声音，牧人也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就是我感觉在这几年里面。我才真正得救，在相信主耶稣那么多年，现在在这几年我才真正的得救，可不可以这样说，牧师？因为以前我老我，你都知道，你认识我很新的，很深的，这样，这个是不只是行为，还有我整个人的生命来改变。讲完了，牧师。
谢谢 Daisy 啊，Candy 其实也有一个分享，我读一读他的东西啊。他说 ：“The Bible is true， 他圣经是真的 ，because in the Bible is before Jesus come back to this world again， 就是在圣经说当耶稣再来之前呢 ，that it will be pandemic 有一个审判会来到，有瘟疫，有战争，有自然的灾害等等这一系列，然后这些发生之后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讲的也是圣经中所说的话啊。好，那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其实我在跟大家谈一个怎么讲呢？谈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理性问题，讲一个人的认识论的问题。本身两个问题可以，我刚刚跟叶子讲的话，可能你没有留意听。我说，有大的问题，或者弟兄姐妹当刚才所见证，白雪等等所见证的问题，很清楚，就是人和圣经发生联系以后所产生的信心，就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救恩。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但是我刚才所提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就它会有一个悖论，有一个反问，那你凭什么你所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呢？那人类所面对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会发现人是没有能力去证明自己所说的对还是错的，人一到真理面前就马上处在一个 被真理证明，而不是去证明真理的关系。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困惑的原因。有的时候撒旦给个声音我们就会听，咦，撒旦突然间给个声音来，你好像是属撒旦的，属世界的，对不对？那我们很快就会真的，我那树上的果子好像可以吃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会发生一个人会被恶所试探呢？啊，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悖论的问题存在这里。那我先不给大家答案，我今天就先把那个，我现在看着过了多少时间，过了一半了吧？对，一半时间，还有一半时间。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这是我前面一个小时的任务。那你们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下一个礼拜再跟你们谈这个问题。我今天就先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个主要的在救恩论的观点，一个是加尔文，一个是亚美念，啊，两个观点做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的前人也都在思考，而他们两个人呢刚好是对立的，刚好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今天信加尔文主义者的人呢，就会比较把那个亚美念当作异端去审判。那么但是我们需要看一个大的 picture， 大的图画，全世界的人是怎么看的呀。那可能信义宗的可能和敬信会的可能也不一样呀，天主教的可能和东正教的也不一样，长老会的可能也跟这个其他的宗派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今天就比较集中在这两大宗派吧，就是一个是加尔文，一个是亚美念，两个我做一个对比，好吧？我不详细讲，资料你们可以回去读，但是我就把这两个做一个对比。那加尔文呢，我们常常是用一个郁金香去代表。思云，你这个背景关一下。思云，你的声音上关一下，要不然你的声音进到课室里面来了。思云你在吗？思云，谁是 host 可以把这声音关一下。方中，你声音就如果你讲话就开麦克风，不讲话就关上，要不然你背景声音会进来啊。好，那就是加尔文的基本上是用一个所谓的郁金香 tulip， 这第一个前面第一个字母。那么亚美念呢，它基本上是用一个 pearl， 一个珍珠前面的那五个字母来做一个对比。我不详细讲，但是呢就是两个做一个对比，让大家知道在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人的救恩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有许多前人都已经谈过了，我们只是需要把他们所谈过的进行一些了解，然后再思考自己的问题。我想把这个问题谈通谈深，以至于今后我们在面对这个信仰的问题，这个救恩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说我有很多感觉，我有很多经历，我有很多经文，我有很多教义，乃是把你自己的生命摆放在神的面前呀，做你自己的决定，好吧？每个人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做呀，白雪刚才说的是乖宝宝，妈妈爸爸姥姥都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也信，这几年好像有生命不一样，但是我也不希望你单单停留在就是对经文的有些理解啊，有些看法，而不知道这一切的根基到底在哪，好吧？我们先来看看。那先讲加尔文吧。加尔文呢，基本上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绝对的一个人。那在讲他们两个人之前，我先把一个方法论，把一个就是基本的态度跟大家表明一下。首先我对加尔文很尊重很敬佩，我对亚美念也是同样的尊重和敬佩。的道理何在呢？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真理的立论，就是除了圣经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人，是包括亚美尼亚也包括加尔文，是可以与圣经的真理等量齐观，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除了圣经，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任何人，包括加尔文，包括亚美尼亚，包括 王保罗，也包括叶子，包括可依，包括李倩，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所提出的任何观点都是可以被批判的，都是可以被评说的，都是可以被推翻的。所以清楚我们自己的有限性，所以要知道，其实我们今天理论上，我们应该在思想的维度深度上应该超越加尔文，超越亚美尼亚，只是他们在前面讲的东西假不假事的很像回事。我们今天很多人做了他们的崇拜者，把他们当偶像去崇拜，这是蛮可惜的。所以我就奉劝那些以加尔文或者是亚美尼亚或者不同的神学家某一些思想派思想观点为偶像为绝对的，快快的悔改，回到圣经中来。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他们的东西呢，并不是代表他们就是绝对真理，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人提出了一些关于绝对真理的相对看法。好，我这个前提讲他们之前，我先把这个前提跟大家讲，就不要那么容易听信人的话语，除了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以外，人的话语听过就要反复的思考，慎思明辨，看看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这种思维模式我盼望大家要学习 抓到，因为他们的思想 很有吸引力的，一讲我们哎呀对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容易被他加个引号牵引诱惑，或者深深的吸引。正面负面的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容易离开对圣经的认识，去到人对圣经的认识里边。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概念我画得很清楚。好，我下面开始讲。那么加尔文怎么看这个救恩，怎么看这个信仰？他首先第一个 Tulip， 他认为是全然败坏，total disparity of human， 就人类是全然败坏的。这个全然败坏，人类全然堕落，无以复加，就整个人类啊是没有希望的，整个人类是完完全全是摧毁的，被摧毁，被毁灭，被毁灭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是他的这个观点第一个 T。 OK， 与之对应的这个亚美尼亚呢，他怎么认为呢？他认为是一个先行的恩典， the prevenient grace of God， 先行的恩典。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人类并非完全堕落，仍然还有一些残存的上帝的恩典。那当然他有圣经依据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就好像一个碗，完整一个碗，完美的一个碗，结果被刀崩磕了个口子，亏缺了神的恩典，就这个缺口，其他部分还是好的，就人不是完全毁灭，仍然还有上帝的恩典在里面，人还有能力识别一些东西啊，服侍上帝啊，做一些善事啊，人还是有一些恩典在里面，所以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totally 相反的。那我介绍的是我不加入我的观点，我只是介绍他们的观点，大家听就好了。在我们之前的这些伟人们吧，属灵的长者们吧，长辈们吧，曾经在我们前面提出过这样类似的观点。所以加尔文是 T， 亚美尼亚是 P， 因为 T 是郁金香的 Tulip， 那 P 呢就是珍珠的第一个字 Pearl， 第一个字 P。 好，第二个字呢叫做 unconditional call by God， 就叫做无条件的拣选，就是我们被上帝拣选的是无条件，跟你的品格呀、啊，跟你的善行啊，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得就是本乎恩嘛，也应得信。圣经依据很强啊，对不对？以弗所说二章八到九节，所以每一个人，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呀。你们得救本乎恩，所以你得救也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你是好。那这个一个就第二个字就是义务 unconditional。 我刚刚写了，你们大家做个笔记啊，我写了第一个 T 字，这样想第二个字是 U， 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call， 被上帝无条件的呼召。那么亚美念怎么说呢？亚美念说是自由意志的拣选 election per free will of man。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人呢、啊，行使神所赐给的自由意志响应的呼召而得到这个救恩，终究最后得救、啊、这个你看那个曹杰刚才所说的那一句话就比较符合这个第二个字了，他是用自由意志和现有的知识水平来选择相信。所以曹杰你是蛮典型的就是亚美念主义者、啊、你在第二个一字 election 这里选择权这里很强呀，所以显然看得出你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你是亚美念主义者，要先把你归到这一类，其实都不完全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字，第三个字呢 TU， 第三个字叫 L， 广东话叫 L， 什么意思呢？叫做限定的代数 Limit Autonomy， 限定的代数，就是耶稣的死他不是为全世界所有人，他只是为那些相信的人，他只是为那些蒙上帝救赎拣选的那些人。所以耶稣的死他是限定的代数，他是有条件的，有范围的啊。他这个也有圣经依据啊，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有没有圣经依据啊？有了。所以 你也不要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哪个都好像对，哪个好像都不太对、啊、都有他的问题。那么亚美念呢，跟他相知对应的第三个字母呢，第一是 P， 第二是 E， 第三是 A。 A 是什么意思呢？A 就是全人类的救赎， Atonement for all mankind， 对全人类的，就是他的意思不是说全人类都得救，他是说耶稣的死他是为全人类赎罪的，是可以拯救所有人类的。这 理论上啊，这个有一点点问题在这里，因为这个毫无疑问他也是讲上帝是圣经多处讲的神是愿意万人都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圣经依据也很强，对不对？但同时耶稣也说这是窄路啊，去的人少啊，得救的人不多呀、啊、也有。所以两段经文呢他们都用了，只是这个用东那个用西，两极分化的经文他们都在用。好了，这是第三。那第三讲完以后再回头看到这个郁金香，看看那个加尔文。加尔文的第四个字母呢，这就是 I， I 是什么呢？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什么意思呢？ irresistible to salvation， 就是人是无法抗拒救恩的，你想不信都不行呀，神威显赫，神是无法拒的，神说要救你，你说 no， 你没有这个 能力，你只能是被手铐一扣，然后脖子 一绕环，眼睛一蒙就走了。有这个，我打这个比方不恰当，有点像是被中国那些鬼怪锁去见阎王那种感觉，其实不是了。但这个感觉的确给我有带来这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它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所以恩典来到的时候呢，恩典大过你的罪，把你一抓，你就糊里糊涂就走了。是不是糊里糊涂？他没说是我的，我家的啊。那亚美念呢就不同意了。亚美念怎么样说呢？亚美念说 ：“No， 这是可抗拒的恩典。人是有能力对上帝的恩典 say no。那英文就是resistible to salvation， 就是人给神，人有上帝的意志，所以可以抗拒上帝的救恩。当上帝的救恩来到的时候，人有
牧师啊，没有声音。我打个电话给牧师好了，大家稍等一下。
好像退出去，然后重新登出了，登来要再上来了。
对，他现在用电话，我刚刚打给牧师，改用电话比较 好一点。
方中传道，你可不可以写牧师刚才讲解两个人的中文文字，因为我国语听不来，谢谢。
牧师开麦克风，
听到吗？听到吗？
可以
吗？ Okay， 好的。我现在准备讲第五个字母了，刚才讲了前面四个字母了，现在讲第五个字母。第五个字母加尔文就是 P， P 是讲什么呢？它是讲这个信徒圣徒的恒长的忍耐，蒙上帝的保守。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是 protection through eternity， 就上帝会赐给人一个永恒的保护。神拣选了一个人之后呢，一定确保他得救，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所以我们长期在我们华人教会广为流传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依据是从这里来的，这个从加尔文这里来的。那亚美念怎么样说呢？亚美念说是可失去的救恩，liable to loss， 就是可以失去的救恩，可能会因为罪恶而失去的呀。所以这是两大不同的。所谓的神学家们、伟人们所给我们的这些观点，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信仰当中前人所走过的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怎么看？那我的盼望呢， 这个礼拜大家回到家以后呢，就自己谈一谈对加尔文和亚美尼亚的看法。如果你能在你的灵修当中，在你的功课当中去表达一下，我觉得这是好的。下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谈一谈啊，这个观点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是什么。那这个我宁肯停留的久一点点，而不要那么快的跳过去，我宁肯花的时间长一点。那我们的信仰到底因何得救，我们得救的根基又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我先不把这个我的所谓的答案给你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停留的时间，不至于太马虎的就过去，那我觉得这个是宝贵的。好，大家可以提问题。方中，你提问题吧，今天没有问你。你怎么看？
问题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怎么想的？谈谈。
我昨天的灵修就有写，就说因为我这两天也是在看这个加尔文跟亚美念他们的不同，然后也反省我自己对于这个救恩论的看法。那就是我灵修就有写，就说以前的我呢，我是完完全全的加尔文主义，尤其是我很咬定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他的这个论点。那但是现在的我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我想就是因为牧师之前也是有教导过，然后当然你今天跟还有我们星期二的门训两次你都是有提到嘛，就是说其实除了圣经以外，就是包括他们所谈的这些，不论是加尔文或是亚美念，但亚美念会也叫做那个什么阿明念，反正都是因为都是翻译的，所以中文翻译有点出入。就说他们的学说都是就是像你说的，其实都是可以评论可以否定，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偶像来崇拜，然后自己不去思考。那面对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加尔文主义跟亚美念主义，就是他们都有所谓的，其实都是有圣经的经文的依据，就看你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上帝。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课堂里面，我觉得牧师你刚刚其实你最起先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当然这个都跟你刚刚谈的这两个加尔文亚美念都是有关联的。那其实讲到底就是说，我们其实真正作为一个，我们是相对的，我们无法用一个用这个相对的方法去证明一个绝对的神。所以我自己灵修里面也是写，就是说其实我们面对救恩的话，其实就是带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认识神吧，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能力去认识神的，除非是神借着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来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去认识他。那其实谈到最后，可能也许到了我离开世界的最后一秒钟，我对神的认识或许也还是只是冰山一角。但是呢，就至于我来说，如果你问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得救，那我的答案我想我就是说，因为我相信不是靠我自己相信，是靠我相信是神界的圣灵来感动我，让我愿意接受，就是神他在圣经里面所向人启示的，尤其是对于我自己个人的话，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讲的那些话，像最近我们灵修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就是刚刚我忘了谁说的那个，就是讲到那个羊跟牧那个就是牧人跟羊的关系，还有就是那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写的就是我就是相信这个神的确是有一位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牧师你之前也反复提到过的一个三个问题，要我们去思考：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啊？我要做什么，是不是？我忘了第三个是什么。所以就说
我在世界上生活的意义何在？
嗯，我的生活，对对对，我在世上生活的意义何在？那所以我觉得跟对神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我是1988年信主，当时一个传道人带我做决志祷告，我没有任何思考，不是要思考，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的反驳，其实我就接受相信。可是等我真正与神相遇，像雅各在雅伯渡口与神相遇，其实是在那个2001年，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思考死亡。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才是真的，就是说真正的面对去神，然后去寻找他，真的与他相遇，我才确定我是得救。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知道自己得救，我觉得信仰是一个过程。而且今天我觉得很感恩，是我们当中有好几位都说他其实也不确定他到底最后是不是得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嘛。我自己是因为走过疾病的那个就是的那种，就是很曾经走过一个很幽暗的低谷，真的去看待面对死亡，就是牧师你讲问的那个三个问题，我从哪里来，那我要到哪里去。那我们知道我根本救不了我自己啊，而且当你在面对一个生跟死的关头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真的是一点出路都没有。那个时候呢，我真的会去寻找神，不管是加尔文、亚美念，我以前是把加尔文当作偶像在崇拜，我以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面对不同的论点我会很生气，在以前就说曾经有一个牧师来到我们教会讲到好多年前了，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还跟牧师说，我说哎呀，他怎么这么讲呢？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他为什么会跟我们说你不一定得救呢？那个时候我很反感啊，就在那个时候。但是现在我学习就是带着一个平衡的心态态度来面对不同的这些神所谓的，我怎么称呼他们，神学家，他们的观点。其实每一个追求上帝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而不要不就像你说的，向我们的头脑宣教，我们自己要思考。圣经就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要读圣经，那然后尊重这些不同的人他们所提出的观点。但是有当然最基本的基要真理的论我们是不可以去否定的，那就是三一真神啊，那还有就是一些最基要的这些真理。所以我想，对，我觉得这次的探讨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往往我们会比方说所谓的什么填鸭式，但就是说可能别人跟你这样讲那你就相信，但是我们自己的确还是要真正的与神相遇。然后除了我们读神的话语，那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去认识他，还有就是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有灵修，有与主相交的那个生命，我们才有就是神才能够带领我们去更多的认识他。纵然就像我刚刚讲，也许到我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吧，也许我对神的认识还是很有限，但是在现在这个 moment， 就是牧师你问我的时候，我很肯定的回答就是说我相信我是得救，因为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讲完了。
好，谢谢，谢谢方中的分享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分享都是宝贵的，那我再稍稍强调一下，我在表达我的就是神学立论和救恩根基的时候，我从来不否定加尔文，我也从来不否定亚美念。我觉得他们讲的话都有他自己对圣经看法的那一个角度，只是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绝对的。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是有圣经依据的。但是 一是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描述，这个表达却不是圣经的话语，它是可以被评说、评论、批评甚至推翻的，因为人只要是人的话都是有限的。所以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其实不是在去否定加尔文，也不是在否定亚美念，我们只是去学习这两位前辈在我们之前也和我们一样在讨论关于永生的真理、圣经的道理留下的一些痕迹而已。我们今天这个门训所留下来的文字，今后可能后人读起来的时候也是可以批判我们、批评我们、评说我们，甚至可以否定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 open 开放的心，我们是可以被否定，我们是可以被批评的。有任何人如果不同意我的观点什么，我觉得太好了，你不同意那就提你的观点就好了呗，反正我知道我的观点一定不是绝对的，那你也不是就是了。所以大家都不是，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机会恩典来思考上帝的话语。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活的这份得救本乎恩的恩典，就在这里。那好吧，我想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基本就谈到这里了。那我想这一个礼拜我盼望大家人人都稍稍做一做功课，是比平常来的更加重要的一个要求。其他的我都没有太要求你做功课，你就听听就好了。那到今天这个功课 我盼望你们做，不一定做得很详细，每一个人做一点就够了，你有多少时间就多少就做多少功课。这个功课对你是重要的，太重要。这功课做了以后可能你是受用终身的。就功课就是比较加尔文和亚美念，比较他们的郁金香和他们的珍珠。那五个点，我会把这个点的内容发给方中。方中你就就跟大家把内容发过去，都很简单的纲要内容，你们自己上网查，国内也可以查得到这些资料，也都是基本上 OK 的。哪怕百度查啊，也都我查了一下，内容也都 OK 了呀。那海外的弟兄姐妹查起来会更加资源会方便和丰富很多，就是对比加尔文和亚美念两个。都是五个点，一个是郁金香，一个是 珍珠 tulip 和那个pearl， 做一个对比，谈谈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就很有必要了。然后下一次下个礼拜我们来谈的时候呢，我们再把最后我说的那个哲学对话的根基在哪里，为什么是这样子，跟大家揭个谜揭个晓。我们这个救恩论就算是讲到这里了。礼拜二三，下个礼拜二三我会跟那个新西兰的同学这一堂课也会稍稍跟他重复一下，也不多讲。那边其实我讲那个加尔文讲的比较详细，可能稍稍补充一点亚美念吧，但那也就我们就那就讲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基督论啊，那时候再把这问题再重新可以加强和补充一下。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没问题，今天我们提早下课，现在一个半小时了，9:33。
石云举手，刚刚那个叶宁也举手，刚才。
哦，叶宁来了，叶宁，我一直没见呢，那出来吧，出。
石云跟那个叶宁。
出来见个面。呀，叶宁、石云，出来见个面。思云举手，思云，你看到没有？思云，我先跟你讲一句话，你所提的问题今天被充分的讨论，我为你感恩。我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这么对我，你懂我意思吧？我刚刚信耶稣，没有人跟我讲这个道理，没有人带着我把前人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都把它展露出来，所以你这个小不点，为你感恩。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是上帝很爱你了。叶子也举手了，我没看到。那再来，好，你先说，思云。 你先说。
我就是想说，其实我没有想过得不得救了，其实我只是想借他的力量，借神的力量。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只有神做得到。其实得不得救还真没有，不是我的目的耶。为什么一定要得救呢？难道我们信主的目的就是为了得救吗？或者就是为了上天堂？
讲完没有？
讲
完没有？讲完好。
每个人说自己得救，得救的具体概念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认为的得救，就是得救以后是什么一回事？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跟上帝在一起啊？
好，这个呢？
我可没有想要跟上帝在一起。
哦 ，OK， 那我先不评说你的问题，但是你的问题可以继续的延伸思考。那我想可能像你这种想法的人呢，在许多初信或者说是慕可慕真道的阶段也很普遍，因为对他陌生嘛，救恩是什么，得救什么都不知道，那当然对他的渴慕也就没那么多，没那么深。但是请你听进去我下面将要讲的话，就随着你对上帝的认识加深，对他的认知了解开阔，你会慢慢慢慢了解救恩是什么，得救是什么呀。那也不急着跟你详细讲，我简单的跟你讲一下，很简单的讲呢，那人生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的命运基本上就是从摇篮走向死亡。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呀，但是我很接受死啊，死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知道你很接受，因为你不认识生嘛，对不对？你不认识永生嘛，你很熟悉死亡嘛。你的先祖们呢，你的祖祖辈辈呢，周围邻居啊，纵横时间空间，都让你见到很多活着的人和死的人，所以从摇篮到坟墓你是很熟悉的。但是耶稣来
死了以后是一种解脱呀，死一点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是一种解脱呢？
至少在我现在有限的范围的一个认知范围的。
嗯，是，就是说你的认知范围，你怎么知道你的认知范围是对的呢？
感觉吧。
你怎么知道你的感觉是对的呢？
这不在乎对与不对啊，我就是这个感觉啊，它对和不对有什么重要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这样子啊。
是，你的感觉是这样子，对和不对不重要。
对。
但是 重不重要，可能是你个人的一家之说呀，不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的问题啊，是你个人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吧，是因为我再给你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这么认识的原因，你自己也不一定知道，因为时代在改变。假如你是出生多早30年，你就不会这么认为，或者早50年，你更加不会这么认为，因为整个哲学时代已经经过了巨大的变化，在你出生的前后，这个时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世界的哲学时代从现代到后现代到现在超级后现代，你现在整个人的想法就处在一个超级后现代的时代，所以当你这种时代的人去认识真理的时候，你会隔了两个甚至三个或者四个时代的穿越和改变。对于你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讲呢，对和不对已经不重要了，有和没有也不重要，乃是我当下的感觉，我当下的看见是最重要的呀。那这个重要和不重要，我也没有兴趣去定义它了。你留意没有，这时代已经发生很多的改变了。但你先不要急，人类认识事物呢，很难在一个时代认识所有的时代，除非你认真去学习， 除非你认真去读历史的资料，除非你认识把圣经的真理和自己的生命结合起来，你今天的光景想完全的认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先不要急，你先慢慢的在这个里边听，听完以后呢，你先记住它，然后呢，反复的思考，神会带给你力量，神会赐给你恩典，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带着这个盼望就好，不急。
但是我已经很肯定，神他是爱我的。
好，这个肯定非常好了。行了，那你的问题在
没有关系。
好，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从头到尾，我一直也就是信神的，只是我不知道他叫耶稣哎，我就信这么世间就是有一个神，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嗯，我知道，我知道，你也不要急，你从大洋的彼岸游过来还有一段的时间，路上还会经过一些鲨鱼啊。鲭鱼啊，一些海鲜啊，鱿鱼啊，不同的经历你会经历，但是不要急，慢慢来，好不好？你就跟着这个课堂慢慢上，慢慢听，慢慢去学习，一天急的吃不了一个胖子，一口一口的吃饭，好不好？先听听别人怎么讲啊。谢谢你提问题，好不好？方舟下一个提问题是谁？
那个 Y， 结果好像是叶子，我认错了，我以为是叶宁，叶子、
啊、是叶子啊，叶子你说
那个是很前面的问题了，就牧师在还没有解释之前的问题了。我就是说这个牧师这个问题是不是跟有一个问题类似的，就是经常我问到，以前好像唐崇荣牧师问过，你怎么知道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在 DNA 检测以前啊，如果我们不去检测，你怎么知道你的爸爸是你的爸爸？有点这个问题的味道，就是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啊，就跟那个有点类似的，就是我怎么知道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是要他亲口告诉我才知道的，不然我可以随被收养的，如果不去做检测，你会永远就是认贼作父，也很有可能呢，因为他一直告诉你这是你爸爸，这是你爸爸，那你叫他叫爸爸，所以也是一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是神亲自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牧师你也讲了这一点，我们人是没有能力去知道我们神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而是上帝通过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从他那里来的。好，就这个，我就当时牧师讲的时候讲问题之前，就当时想问的问题是这个。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叶子，你讲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但你讲的问题不是我问的那个问题。唐崇荣这个问题呢，也是对我初信的时候有深深的影响。但是后来我也把他的问题有一个更新吧，就是我在1997年的时候，他来到我们神学院，在我们那里讲了一堂道，完了以后我跟他对了一个话，也提到这个问题，怎么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那他的答案就是得爸爸亲自告诉你才知道啊。那我的挑战就是爸爸有可能骗我呀，对不对？那他就说，那爸爸骗你，妈妈不骗你吧？我说妈妈也有可能骗我呀，就是我的父母可能都是骗子，他骗了我一辈子，到他死的时候也不告我真相，在逻辑上是具备这个可能性的，哪怕你告诉我也可能是假的。
对，他那个有一个假设，就是你要认为上帝必须是全然良善的，你才这个才成立的，就意愿。
你这个问题已经跳过我那个问题了，你知道吧？我中间隔了一个问题，你跳过去了，你没有面对我那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爸也骗我，我妈妈也有可能骗我。你现在徐州八子这个故事就很清楚了嘛？到底谁是谁？我们今天在外边。那这个做这个检验的人是徐州的那个县的政府，后来变成徐州的市政府，现在变成公安部也都参与了。但是在海外的人来讲，那有谁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没有办法建立的一个资料库，一个令人信服的资料库在这里。所以你怎么知道呢？那这个问题其实也跟我们今天信仰是有关系的。 我为什么把问题推到这个极处呢？我是我的意思说，我们的信仰是必须要走到一个地步。这是谁举手？方丈帮我看一下，我跟不过来啊。是谁、啊？
白雪。
白雪说，白雪。
牧师好，就刚才弟兄提到的那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我们是神的儿女？其实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种子的问题。那种子就是神的道，那我就觉得你是要如果用神的种子重生的，那就必然具有神的品性，那当然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这就牵扯的是谁的种子。
你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就哄她，我说你嫁给我吧。那师母就问我，哎，那我为什么嫁给你啊？你看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只有21岁，我这么一个小姑娘，这么可爱，这么漂亮，凭什么嫁给你比我大8岁的老头子呢？那我就跟她，其中我讲了很多的理由了。那其中有一点呢，白雪你知道吗，我就讲了今天你的这种子的理论。我说，哎，我说我的种子好啊，我说你如果跟我生孩子呢，保证又聪明又漂亮又可爱。他说，这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讲的话。你今天讲的这个种子让我回想起当年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曾经用过的一个种子理论。后来你知道吧，我也是用你的那个理论，我就跟等我的两个孩子出生了，哪个孩子出生不可爱，都很可爱嘛。我说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种子很好吧，两个孩子都很可爱。师母就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看来你当年说话是对的，种子很好，两个孩子很棒，我很爱啊。但是玩笑了，这个你说的对的。但是呢，你知道白雪，你没有，你跟叶子一样都没有面对牧师所提的问题的本身，你们都在问题的延伸处来给我解答，但是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本身去直接了当的去面对这个挣扎啊，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就没有面对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现在不跟你们讲，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难，乃是容易让我们就在身边与它擦肩而过而已呀。所以不要急，但是你们今天我希望你们一步步的走，就是把那个郁金香和珍珠吧，就是那个亚美念跟那个加尔文两个做一个对比，让他们的思想碰撞一下，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些碰撞。我比较在乎这个，你经过这个以后呢，那你可能今后所产生的痛苦啊，这个石云问我，牧师，我能确定自己得救吗？可以的，我把答案先告诉你，可以的。那为什么可以？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就是最根基的问题。那我盼望大家这个问题下个礼拜确定了以后问题这个不用再问了，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呀。那今天就讲到这吧，除非你们还有问题要问，没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今天这个问题就是把它总结成文字的话，我们可以分享给我们团契，因为我们团契里也讨论过这问题，大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今天的大家的这些其实团契里也都有，所以感谢牧师今天的，包括和下次一起吧，我觉得可能把它做成一个小册子或者一个小的分发给大家也会挺好的。就是叶丽姊妹花了很多心思，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叶丽姊妹为我们整理这些牧师的。
下个礼拜我把所谓的谜底跟大家揭开。我不揭开的原因是我要一讲出来大家就不思考，我要是 hold 住它，让大家就有一个继续讲的这种继续思考，把它每一个人都整理一遍，成为一个资料库，那我觉得对大家是很有好处的。夜里把它整理成文字以后这文字都会放在网上，也可以大家查考。那以后我们再带信仰班的时候， 那我们带的这个深度就会往深水处游一游。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教会的领袖在带领这个福音班的时候，这种伸缩度就会加强，就会晋升，就会有可能让我们讲一次以后会帮助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可能能够走到那个位置，但也不一定。石云你会发现他现在还在那个从对岸正在游过来这个路程中，这个道路中可能还没有到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位置，但没关系，陪他走一走呗，陪他游一游呗，划个船在他旁边看顾他，守望着他，爱着他，牵他的手，他要是一旦溺水了丢个救生圈给他。其实教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互相的，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大家一点一起走走走走，它既是一个个体性，它又是一个群体性。我盼望大家听懂这一句话，神基督的身体千万不要忽略，教会是很重要的，教会在我们信仰当中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我们想象。我们不是一个人的，我们是一群人，一群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使我们得救的恩典，领受他赐给我们永生的恩典。我们过去对永生是陌生的呀，是不熟悉的呀，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永生是何等的宝贵。好吧，可以你都不出来，一心你也不肯出来讲话，那我们就今天停在这里吧。本来希望你们能够讲两句话，不讲就不讲了。周佳你也不讲啊，可以出来了，有话要问是不是啊？
嗯，
太好了。这个问题对你来讲多么重要，这五年来牧师一直给你讲这个问题，讲啊讲啊讲啊，你这熊孩子吧，让牧师苦口婆心讲了也白讲，就想见个面。你下令会来吧，七月份过来，那么多弟兄姐妹见了你面都可以打一打啊。叶子啊，做好准备啊，看着这个熊孩子的样子，准备好棍子啊，板板打一打啊，说吧说吧。可以
的问题一样，我就是一直觉得说神有没有可能说假话，他说他是我的，但是如果他不是那怎么办？所以我就有所保留，那就是他可能50%是50%不是，我信一半。这样的话如果不管哪一边是真的我都不吃亏，我都没有那么的不会那么彻底。
你这个知道的，以前的那个我们那边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我两边见神就说神话。
嗯可以，你知道，你知道，就是每一个人他说一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是带着他自己成长的经历和背景，就他是有原因的。你也知道，你自己在成长的环境当中，处在一个很不容易信任人的一个这种情绪和思维当中，对不对？你今天能够对牧师的一个无条件的信任，我们也走了五年时间了，认识你五年了，对不对？你现在已经变成牧师打也打不走，拿大棒子打也打不走的这么一个孩子了。所以我猜可能啊，像牧师啊、师母啊、方舟阿姨，就像这一群教会弟兄姐妹的，对于你来讲，可能你是在这一生当中可能唯一，至少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使你产生有信任感的这么一群人，虽然不完全信任，但是增强了你的信任，对吧？这是
80%，牧师，
百分之还有20%不信，这我都理解，我都理解，我知道你对包括对牧师在内，你也是大部分信，仍然还有一部分是不信的。因为你带着你自己的老我走到信仰的今天这个地步，那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已经看你为非常成长的很了不起了。那我再一次的给你，我跟你讲了无数遍，牧师不可信，牧师背后的基督才可信，我给你讲了很多遍，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信仰的根基和对象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放在哪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绝对相信的，他也软弱嘛，他也不配嘛，他也有他自己的时空上的一些 limitation， 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是最直截了当面对信仰的那个 part， 那个部分 你是直接了当，单刀直入，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反倒其他的人吧，包括叶子在内，包括方中在内，包括其他弟兄姐妹在内，可能讲的时候都讲了许多跟这个问题未必有那么直接联系的问题，但是你的问题却，你的认知，你对上帝的态度是直截了当的，这一点我反倒觉得是好的呀。所以你一旦有一天你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的时候，我盼望，我希望，我也相信你会跟着神跟得很稳定的脚步跟随神，这是我的期盼呀。这是不容易的，每一个人走的这一步都不容易的呀。遇到具体的事儿就容易就是走样，我称之为是技术变形。你的爸爸妈妈离婚以后呢，那个信任感在你那个基础就流失了，然后当你爸爸找另外一个女的结婚，生了另外一个孩子，你就会争风吃醋，爸爸呀，怎么对那个妹妹好一点呢？对我没那么好呢？你应该对我好一点，但你不要忘了，可以，爸爸找的另外一个妻子和他的女儿，他也在对你爸爸说同样的话，嘿，你现在娶了我了，你得对我要更好一点啊，对不对？他也会说同样的话的，所以你们两个人都在活一个撒旦的给你们的亚当留下来的罪性。每个人都一样的，而这个罪性会使你产生对人的不信任。
不是你怎么会觉得他们也会和我一样？你有跟他们聊天过吗？
没有，
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
他们是人，不是他，是每一个人遇到这个观点都会一样。只要是个人，他除非不是人，他只要是个人，他都有亚当里边的罪嘛。都在亚当的遗传下来的罪嘛，你懂我意思吗？对，最难过的是你爸爸，你爸爸一边为了面对现在的妻子和现在的女儿，又要面对前妻生的孩子，就是你，两个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爸爸死的心都有，都不想活了，就是感受上来讲就是这样的感受，但是理解他的人不多，你也不理解。
我问过他，他说没有。他说没有，
他怎么可能说有嘛？你想嘛，只要是个人就会说没有嘛，对不对？他人都有自我保护，他说有的不对你就带来伤害吗？对不对？他又不想伤你，又不想伤 Annie， 两个都不想伤，怎么办？和稀泥喽。所以男人的痛苦，特别离了婚以后的男人是很痛苦的，也不要以为他好到哪里去。前面有孩子再重新建立家庭，有几个是好的，好的不多的，都会有很多的困难，除非一起在耶稣基督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愿意将我生命的主权都交给你，我的益处都交给你，我假设就是 Annie 的妈妈，就是她现在的妻子，她有一天跟神的关系很近了，很亲了，她可能就会说，哎，陈然，你多关心关心可以吧，他一个人在那里多可怜，我在这里吧，我还在你的身边，我跟你还每天相处在一起，我已经赚了大便宜了呀，你应该把爱多分一点给可以。那假如就是他现在的妻子，你的就是后妈吧，谈不上后妈，叫阿姨吧，他能够这么讲，就说明他在基督里边已经对付了他自己了。但是你想想，这个生命成长多难啊，可以啊，对不对？人的本性都是考虑自己的好处嘛，对不对？你要照顾我多一点啊，照顾我的女儿多一点，哪一个妈不这么想？都是罪人，不这样想的吗？在世界上几乎是零，很少的。就是说，哪怕这么想的吗，也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呢？你也会说，哎呀，爸爸，既然你离了婚了，你就应该对你现在的妻子负责任呢、啊。你现在既然已经娶了人了，跟人生的孩子，你应该把爱给他多一点。我这虽然我离了婚了啊，但是我有耶稣的爱啊，对不对？我有牧师啊、师母啊、弟兄姐妹给我那么多的爱， 我已经很满足了，上帝给我的不缺少的，所以爸爸你把爱多分给他们吧，这是你要有的态度和生命。如果你在基督里愿意成长，愿意信得过这位天父，愿意信得过你的 救主，那你的生命是可以活到这个地步的，给你的一个标杆目标对着耶稣是可以活到这个地步的。那你爸爸那个家庭他也是有可能，他现在的妻子假如跟基督的生命很亲密了，他也有一天可能也会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啊，崔奶奶 你多照顾一下可以吧，可以一个人孤零零在美国可怜呢，所以我们多给他点爱吧，他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做不到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谓正常就是不是他说他做的对，那他有一个成长的 过程。你今天听石云讲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觉，石云跟你就有一段 距离了，他连救恩都不知道。
没有啊，我觉得石云姐妹问了很多我不敢问的问题，
对、啊、
我特别喜欢
他
的问题，有些我都没想到。
他比你勇敢、
嗯、
对不对？但是 你在救恩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是比他多的，你也不要 否定，对吧？你是比他知道的多的。你接受信仰很多年，他今年刚刚开始，他初信到不能初信，再初信，很浅浅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行走天路都是这样子，你走的多一点，我走的少一点；你走的早一点，我走的晚一点，都是如此的。听得懂吗？可以，都是一样。所以每个人都谁也不要笑谁，都是走五十步笑百步。所以听到石云的问题，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么 可笑的问题，或者有人看得可疑提的问题，哎可疑这么可这么悲哀，怎么还提这样的问题呢？谁也不要这么去想问题，我们都不配，都不足够的，都在同一条船上，大家往前划的。好在这不是贼船，好在我们的父不是贼父，他是爱我们的父。好了，这个就下一次讲了，十点了，时候到了，下一次再说。那叶子你带我们做个祷告吧，好吧。叶子。
好，牧师。
嗯。
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讨论，借着今天的疑问，借着这些问题，是吧，让我们去思考跟你的关系，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位分，所以思考我们在面向未来面向天国的时候，主要我们自己的那个位置在哪里。主要谢谢你今天来听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主要你让我们思考，不是让我们糊里糊涂的去信。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拷问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份确据要能够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圣灵，对得起你对我们的呼召。谢谢主，这样的问题继续在我们的脑中，在我们的心中扎下根，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多多的去学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那份确据。谢谢主，你也借着牧师的口，借着牧师的这样的提问，让我们自己知道原来我们所知的是何等的少，主啊，我们对你的了解是何等的少。我们对你的了解永远不会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是主啊，我们只要走在一个追求你的路上，你就会向我们脚前的灯，让我们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来归向你。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参与来思考。那我觉得神的恩典，好不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愿意出来打个招呼，跟牧师。